欢迎收听不负责任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新哥哥。好，上一集加上更前面的 EP54 呢，好，花了两集的时间聊了塔罗牌对应到的占星学的12星座，或者10颗行星。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把塔罗牌对应到占星学呢，是根据塔罗牌的金色黎明协会呢，就是他们相关的组织呢去定义出来的。基本上我自己阅读过的书了，其实几乎所有都是这样对应过去的，没有例外。好，但是这个协会其实比天王星的发现还要来得更早，所以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在三王星发现以前，那剩下的那三张牌，愚者对应到的天王星，倒吊人对应到的海王星，还有审判牌对应到的冥王星，在这之前他们分别对应到的是谁？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呢？今天这集呢会跟大家解答。也就是说啦，在三王星发现之前呢，我们对于十二星座对占星学的认知呢，我们就是七个古典常用的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加上十二星座也不过就19。那上集有讲嘛，大阿尔克纳牌有22张，那剩下3张要怎么分配呢？根据金色黎明协会呢，他们分配的方式是分别派给了3个元素，分别是水、火跟风。好，那土呢，土去哪里了呢？很土所以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好，因为他们认为呢，土元素呢位居整个系统的中央，好，所以呢就没有把土纳进来。好，这句话呢是原封不动的根据书上所描述而讲的。但后来呢，是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三王星，那金色黎明的后续的组织呢，他们这些后辈的人才人们呢，就把剩下的三颗星呢分别对应的给三王星，才有了上一集聊的这些内容。那所以呢，在塔罗牌的占卜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张牌它都会有对应到的元素，所以除了上集有介绍到了权杖代表火，宝剑代表风，钱币代表土，圣杯代表水之外呢，剩下的大牌22张大阿尔克纳牌呢，他们也都有相对应的元素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自己也会小小的聊一下，那他们分别对应到的是什么元素。其实很好猜啦，比如说对应到的牡羊座，那它应该就是火吧，对不对？对应到的月亮，那应该就是水吧，因为月亮是巨蟹座守护星啊，应该很好猜哦。好，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对应到火元素的大阿尔克纳牌，分别有对应到牡羊的皇帝牌，对应到狮子座的力量牌，对应到木星的命运之轮，以及对应到射手座的节制，对应到火星的塔牌，对应到太阳的太阳牌，还有对应到冥王星的审判牌。这几张是火元素的牌。好，那土元素呢，有对应到金星的皇后牌，对应到金牛座的教皇牌，对应到处女座的隐士牌，对应到摩羯座的恶魔牌，以及对应到土星的世界牌。好，以上这几张是土元素的。好，那再来风元素呢，有对应到天王星的愚人牌，对应到水星的魔术师牌，对应到金星的皇后牌，还有对应到双子座的恋人牌，对应到天秤座的正义牌，以及对应到水瓶座的星星牌。以上这几张是风元素的牌。好，那最后呢，水元素呢，分别有对应到月亮的女祭司，对应到巨蟹座的战车，好，对应到海王星的倒吊人，对应到天蝎座的死神牌，好，对应到双鱼座的月亮牌，以及对应到冥王星的审判牌。诶，好像有一些重复了，对不对？好，没有错。皇后牌呢，根据藏在塔罗里的占卜符码的这本书，这本书是天空为限，也是台湾在神秘学领域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他所出的书里面有提到，皇后牌它同时带有土元素跟风元素。好，那审判牌呢，它同时也是代表火元素以及水元素的成分在里面。好，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听下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有些在元素的分类上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有一些牌的牌意从它的名字，我们好像误会了它什么。好，比如说战车牌嘛，它对应到的是水元素，可是我们从战车这个名字来联想的话，我们都会觉得战车是不是一直驾往前冲，它应该是充满动能充满战力的一张牌，对吧？可是它对应到的是水元素，所以其实战车牌它可能与其说它往前冲，倒不如说它有更大的牌意是在讲解说它的意志坚强，以及它冲到有一点难以前进，因为它是对应到的是巨蟹座嘛，所以它应该是有那种很坚毅很坚强的想要守护什么，然后 有一点挚爱难行的感觉在里面才对。好，那像世界牌齁、哦、听起来很圆满啊，可是它对应到是土元素诶，齁、哦、听起来这么土齁、哦、听起来这么的沉闷，它怎么会是圆满的感觉呢？齁、哦、没有错。所以世界牌它既然代表的是土元素，所以它就不一定有带来开心的感觉，不一定有喜悦感。好，所以呢今天聊这集呢是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聊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塔罗牌在讲解的时候，除了每一张牌的牌意可以看之外呢，我们可以看整个牌阵下来，好，整个你抽出来的牌它的什么元素特别多，或者它有没有什么元素是完全没有在里面的。好，根据这些元素的议题，好，不管它是什么元素特别强或者缺乏什么元素，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解析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解命盘的时候之前不是有聊过吗？好，白天跟晚上出生的人好性格会不一样吗？好，虽然我们可以独立的去看说它的行星落入什么星座，落入什么宫位，以及彼此之间有什么相位，我们可以分别的去解析它，但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方向去看嘛。好，比如说这个它的很多的星都落在了某一个象限，好，那它可能就是某一个特质特别的强，或者它的整个行星有一颗星齁跟很多颗星对分齁，所以它可能有什么议题，它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方向去解读一张命盘。那塔罗牌也一样齁，这个牌阵下来有时候你光是从元素来看你就知道这个牌阵凸显的是什么议题。比如说有一次我朋友他想要换工作嘛，然后他就在想说要留在原本的公司还是要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抽牌，然后最后看一看之后我就说应该不是工作问题，是感觉问题吧。我说因为都没有土元素的牌就抽到一堆都是水元素的牌，我说应该是感觉问题哦。他就说对啊，其实是感觉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根据元素的部分呢去解析这些牌阵，甚至有时候你也不用解啦，因为可能对方也看得懂。像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是问说他应该要升迁还是留在原本的职位就好了，好，那就抽了两张牌嘛。留在原本的职位呢，抽到的是钱币侍者，或者是学徒的意思。升迁的那一张呢，抽到的是钱币国王。然后呢，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那天是大家的聚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所有人这样看着那个牌，然后我就抬头看他，就说这边我讲吧，你也看得懂。然后大家就就所有人都看得懂这样子。好，那除此之外呢，齁，除了把塔罗牌对应到就是这些元素之外呢，我们可以借助我们对占星学既有的知识呢去排出一些牌阵来。如果你原本对占星学就熟，齁，比如说如果你不懂占星学，你可能就不懂黄道12个宫位代表什么嘛。齁，那我们今天都知道了，齁，听过 EP62 应该有点概念了吧。齁，你知道黄道的12个宫位，那有些懂占星学的人呢就会在可能生日啊或者新年的时候齁分别抽12张牌齁代表12个宫位，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阵子呢齁，这一年半年呢齁，我这12个宫位分别是什么样的议题齁，或者有什么样的状况齁。那或者你觉得12张牌太多，那我们可以抽4张牌分别代表4个元素。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齁，你不知道怎么解齁，那我们就抽4张牌嘛。好，火元素这张代表的是行动力，我应该怎么去突破它，好，去怎么去进行它。土元素这张牌我们代表是物质层面，好，到底实际层面这个问题发生了什么状况。好，风元素呢代表的是理性层面或问题伤害，好，我们可不可以要想什么方法去解决，以及水元素情感方面，好，到底造成了什么样感觉的问题。齁，你可以抽4张牌啊去了解这个议题的4个面向嘛。或者你可以抽7张牌代表7颗行星。齁，什么意思呢？月亮代表是情绪啊安全感问题嘛。齁，金星呢代表是可能跟别人发展的互动啊，齁，这些人际的问题啊。水星啊可能代表是这件事情的思维齁，或者整体的过程。那太阳可能代表是意志力啊，或者问问题的这个人齁，他的实际的表现是什么。那火星呢齁，可能就代表是问问题的这个人齁，他的行动力，行动有没有出什么问题，或者可以怎么样的进行。木星的话齁，可能是代表的是他幸运的地方。土星的话可能代表是他责任与压力来源的地方齁。除了传统的塔罗牌我们常用的这些什么牌阵之外呢，如果各位呢有了一点齁对占星学知识，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事情齁，把这些知识呢容纳进来齁，可以更加丰富大家在占卜的时候的一些齁趣味性齁。今天呢用一点小小时间呢齁来延续前一集的话题齁，希望大家有喜欢。 OK， 以上就今天内容，资讯下方都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哦。以上不负责星座教师，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个月再见咯，拜拜。